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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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前一次是不是完全讲完了？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你成就。哦，讲完了。好，接着下边就应该是：若诸众生爱主足性，世间推让，我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是这一段吧？应该是啊。好，其实再往下这些都好讲了，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再发挥很多，基本上和上面的那些都是一个路数。还是说，如果有些众生他喜欢在一个家族，特别中国过去他是以族姓为主的，你好比孔姓、王姓、李姓，以一个姓作为一个生活区域大家聚集的这么一个单位，也就过去经常要有祠堂。这个祠堂呢，你好比王家祠堂、李家祠堂，这个祠堂就是供李家的祖先的。李家的祖先可能生了几个男孩，男孩各自成家立业，又有几个家了，然后一代代往下传，传到后边有很多种家庭，有很多个家庭，有很多人员，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就建个祠堂，这就是族姓。然后呢那个聚族而居，大家就在那儿生活，这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了。所以在中国古代的话，不是靠的政权，不是靠的权力治国，而是靠的血统关系来治国的。为什么要用血统关系来治国呢？是因为我们人世间有个执着，觉得有血缘关系就特别的亲近。所以儒家治国的方针是用什么方法治国呀？顺势诱导，你喜欢什么我就用什么治国，所以不是强制性的，大家觉得很舒服。因为有一个祖先大家共同尊重，见面就非常的亲切，非常高兴，这样呢如果有些矛盾就比较好协调啊。所以在过去的话，国家当官的其实很清闲自在的，没有很多的事儿来干。为什么呢？不虚干，老百姓自己都已经通过自己之间的这种亲情的关系，把很多矛盾啊他就已经给解决掉了。所以呢过去当官很舒服的，古代的这种治理国家的方式，那当官的很舒服，过去当国王的几乎没有事儿可干，下面大臣安排完了，大臣也很事儿很少，还可以吟诗作对，写很多文章，因为他没有太多事儿啊，在中国古代县官是不下乡的，过去的县官根本不到乡下去，偶尔有一个案子治理一下，其实很少很少，过得很舒服。所以呢当官的也舒服，下边老百姓也舒服。我们应该恢复中国的这种文化传统，叫每个人都很快乐自在，这才是观念。在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做一个纽带，人和人之间有了矛盾就有利于解决。这个方法是从主要是从谁大力推广的？当然古代也有，但是是从谁大力推广的？是从周公，周公治理国家，当时刚刚武王伐纣，刚刚建立国家，也有很多人不服啊，有很多的是过去的那个公侯伯子男，这些有觉悟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封地，甚至于有自己的军队，也不服，那怎么办呢？他 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就建了一个祠堂吧，过去叫庙，太庙，就供养古代的这些祖先，比如周代的祖先吧。哦，这个还不对呢，还不对呢，不是武王伐纣为了别的那些有爵位的，还是为了周朝的这些。周朝后来分封天下，封建就是这样来的。其实在古代，封建是就是分封建国，给你一块封地，封给你，好，你在那儿好好治国吧，就是这个意思，这叫封建。类似于咱们现在的这个，把全国分成很多省，省里又分成很多市，市里又分成很多乡，大概这么一种结构叫封建，所以没有什么贬义的，这样来的。但是这种分封建国之后，周朝的这些子弟本来都是有一个祖先，时间长了大家都有矛盾了，人际关系也不亲了，有的就要打仗，就要有矛盾。周公是怎么治理国家的？他就建个太庙，尊崇周代的祖先。那么这一切周代的子孙，当然了，前面我也讲到那一句，我想想也对，也就是说别的过去的一些诸侯国封的那些有爵位的人往前找祖先，发现也都是一样的，也都找到一个。所以呢，大家都去到那个太庙里去恭敬礼拜自己的祖先，见面一聊，原来都是一家人呀，所以就不打架了嘛。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过去建祠堂是干什么的了吧？嗯，祠堂是凝聚人心的。所以他说，哎，主族姓，这个族姓是一种中国古代治国的主要的一种方式。那么在印度过去也是这样，特别印度分为四种种姓，和这个族姓也差不多，也就是分为婆罗门，婆罗门就是咱们现在讲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古代的印度知识分子是最高的，地位最高。第二个刹帝利，刹帝利就是各种当官的各种官员，还有吠舍，吠舍就是平民，我们一般的工人、农民，像一般的经商的这些，大概都属于这个吠舍，属于平民，就一般的老百姓。再往下是首陀罗，首陀罗就是那些给别人帮佣的那些吧，像过去的这个各种佣人，还有杀猪宰羊打扫卫生这样的人叫首陀罗。他们首陀罗所以地位就比较低下嘛，不是他为什么地位低下，也不是这个人他的智慧不够，而是做的工作低下，大家就有这个概念，觉得这个人种低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讲到了古代的印度，就觉得古代印度不好，你看有种姓制度多不好啊。其实印度的种姓制度不是哪个人规定的，而是众生的业力就喜欢那样分别，这么来的。但是我们现在想想，咱们现在不也是分那么几个种姓种姓吗？但是我们中国这个种姓和是差不多，但是有点颠倒过来了。我们大概是当官的是第一，但是呢和古印度又不一样，现在专门做生意的有钱人单独要立出来一个，过去都属于平民当中的，现在要单独列出来一个，也就当官的在中国是第一等人，商人有钱人这是第二等人，工人农民这些属于第三等人。第四等人什么呀？三等人。第四等人大概就是各种文化，有文化的，还有文化的，现在可以算到平民吗？在中国可以吧，算到平民吧，最多算平民， 严格来讲不好听，可能还要低一点，咱不把他放到手陀螺了。知识分子还是工农兵相结合，工农兵知识分子这些都算平民嘛，在中国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咱们现在讲的各种打工的保姆这一类杀猪宰羊的，我们现在一般人还是瞧不起的，打扫卫生的，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不是政治原因，而是人的烦恼造成的种性，这个种性。所以过去印度也讲这个族性，族性也可以当种性吧。族呢也就是说有血缘关系的人住在一起形成一个家族，这叫族。性呢其实这个性在印度的话就是这四种种性，但在中国这个性的话，有的时候讲人的姓张王李赵这一类的这个性。当然了你也可以当成这个种性，像刚才讲的那个与地位关系，像当官的呀读书的这些放在这里也行。大体上意思就是这个。也就是说有些人呢喜欢在一个家族里喜欢管事儿，也喜欢为别人服务，也喜欢在世间被别人尊重，就是下边一句世间推让。世间推让也就是世间人都推崇他，都谦让他，都尊重他，这个意思。那世间人都推崇都礼让，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啊？肯定是有德有知识，然后呢还得有财力有身份有地位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在古代的印度就叫长者。长者，中国古代也叫这个名词，叫长者，对不对？也叫长者。长者的定义大概有几种，佛教也讲到过，好像有五种德行才能叫长者。大概是一个是要大富多财，第二个要地位尊崇，第三个要道德高尚，第四个还有什么，大概有五种，大家看看，这才可以叫长者。这个名称我记不全了，这个从网上搜一下就能知道。如果有些人像这样自己呢在世间有钱财有名誉有福报有智慧有道德，想做这样的长者受人尊重的话，观世音菩萨说我就会满他的愿叫他成就。其实当你发愿想做长者的时候，这个愿就是一个理想啊，也是自己的个目标啊。其实你有了这个目标之后，自己的行为思想做事就会慢慢在改变，慢慢的自己就真成就这些功德了。那长者的智慧道德确实做到世间推让了，真做到的时候，自己成为一个长者的时候，你就可以说自己就是观音菩萨的一个化身，因为这个长者利益众生啊。再往下，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你看我们现在学佛，一般学佛之后在家的那些受过皈依的都叫居士啦。其实在古代的印度，这个居士不仅仅是学佛的人，包括不学佛的，但是呢他道德高尚也可以叫居士。居士居呢就是这句话，还是以清净自居，这个意思，这个叫居。士呢就是有修养能为大家服务的人才叫士，所以居士本意是这个意思。后来我们到了中国，居士这个词呢有的时候也这样解释，它叫居家有道之士，就在家里但是呢很有道德，这样的人也可以叫居士。所以居士这个名称不是随便叫的呀，我们见了人都喊某某某某某居士。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居士是一种很高尚的称呼啊， 当我们被别人喊居士的时候，大家要想一想，你真做到了这个居士没有？你是不是以清净自居了？你是不是居家有道了？这才是关键，不然要心生惭愧，真正的发个心，我要做一个居士。那真正的你做到了清净自居，居家有道了，那才是真居士。你看佛经里对真正的居士的定义是什么呢？若诸众生，就是如果有人的话，爱谈名言，喜欢谈论一些有意义的一些语言，这个名言是什么呀？这个名不是咱们现在的名人说的话，这一个也就是大家公认的，大家都觉得这个讲的有道理的，这样的话也就是那些真正的知识、真正的文化、真正的解脱法门，你要说这样的话才可以。所以作为一个居士，你天天说长道短乱说话，其实你就不是一个居士了。所以你要谈名言，名言不是名人之言，而是大家公认的、大家都尊崇的那些知识和文化，是这些。所以我们要以后说话，你都要想想你说的这句话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不要说，因为你说出这句话来，在你心识当中有种子，你谈的不好的话将来也要结种子，那就结个不不是那个你说的这个不好的话，这就是一个种子，在你心田种下之后，将来它就要开花结果，它就结个不好的种子，不好的果。所以呢，我们说话做事都要注意。清净自居，这个清净包括身口意三业都要清净啊，心里不要有恶念啊，嘴里不要说粗话，行为上要利益众生而不要自私，不要有烦恼，这样呢才叫清净自居。也不是自己把房间里打扫干净，有吃有喝，有人照顾，那个也叫清净，不是那个意思的，这指的人的身心行为的清净，这样才是居士。你真这样做到了，你看下边，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根据我们前面讲的道理，也就是你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了，结果真做到了，说话不乱说话，身口意三业都清净，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居士。其实这个你这个居士身成就的时候，这个身你也可以把它当成观音菩萨的一个化身呀。所以当我们道德修养足够的话，我们也都可以说自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关键是观音菩萨是慈悲利益众生，你是不是真正的做到了慈悲利益众生呢？关键在这里。所以不在乎这个名号，而在乎它的内涵。再往下，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义，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前面讲的那个居士啊，大概有点咱们平常讲的洁身自好，大概就像那些隐士一样，好好修行。这样的人，这一段话呢，讲的是有些人他就喜欢当官呀。其实当官也没有错，你真正的当官，能利益众生，这就是菩萨道了，所以也没有关系，当官也不见得不好。关键是你当官去做什么？如果为了名利，甚至为了贪污，那就造业；如果真正的为了利益众生，那就是一种佛法。所以说关键在于发心，而不在乎这个形式。如果有些众生他喜欢治理国家、治理国土，剖断邦义，一般呢国的范围大一点，在过去国的范围大一点，对，邦呢是比国小一点的一个土地概念，义呢是更小的一个城市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其实呢，这个也 相当于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互文的那种修辞方法了。其实也就是讲，有些人喜欢治理国家、省或者一个城镇，反正根据自己的愿力大小，总之一句话，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有这个心，就叫爱治国土，剖断邦义。其实一样的，也就是说，剖断邦义什么意思啊？剖断也就是断案子，到底对还是错，我给他判断一下。喜欢这样子，也就是有些人比较正直，看到众生受苦不忍心，喜欢自己有能力做法官这一类的吧。
嗯，
咱们现在这个法官和真正的一些领导和一些省里市的领导都分开了。在过去，其实真正的当官的主要就是一个法官的职责，就是指断案子。所以呢，咱们现在分的这个各种官职特别的细，在中国过去不那么细的，基本上一个当官的已经做了我们现在各个部门做的工作了。比如过去最小的国家俸的官职是什么呀？县长嘛，对不对？县官。咱们现在的东方文化西都是把这个最复杂的最多的东西慢慢归类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道理，一个治理国家的方式。所以呢，那么多的国家大事几个人就治理完了。所以过去当官的很少，你也不能说过去没有贪官，但官员少，贪也贪不多。我们东方文化多好，所以我们东方文化都是把复杂的事物给它简单化，而西方文化的话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弄得非常复杂。比如中国过去医生治病吧，一个医生什么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什么各种科全都有了，他都要治。而我们现在呢，都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他是不管的，头痛，哦，来来，我给你看好头痛了，你脚还痛啊，你再找那个医生去吧，这个我不管了。也就是我们记得小时候看的那个笑话，大家可能应该都知道的，说一个人不知道被哪儿一箭射过来了，射到身上去了，结果呢到医院里挂号，医院一挂号之后怎么回事，被人射了一箭，哦，你这个应该是外科。到了外科那里，那个外科医生拿起剪刀来咔嚓给他剪断了，好，交钱吧。完了，完了呀，线图还在里那边呢。对不起，那是内科的事儿了。这不开玩笑了吗？前年还是哪一年，不是那个赵本山还讲过，他还演过一个小品，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好，一颗牙掉了，怎么样了？反正那个意思。你们再去看那个笑话吧，我也不用讲了，大家这么一提示大家都知道了。一颗牙结果要去看，说一颗牙一下子咽到肚子里去了，怎么办？哦，那你说牙掉了要到那个口腔科。到了口腔科一看，说不行了，你这个已经到了胃了，应该到那个内科里去了。内科里一去之后说不行，你这又下去了，是吗？到了肠子了，又要怎么样，结果最后已经拉出来了。我记不清了，大家再去看，你我讲不好这个啊。你要有本事把复杂的东西给它简单化，就没必要这么详细了。很多事儿不一定是要那么详细就觉得那么好。像我们学习也是啊，在中国古代学习就是学个语文就完了，语文能读能写，然后呢自己读写的能力有了之后，你古文看得懂，自己也可以写文章，把自己的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传达给别人，这就是最基础了就行了。所以中国古代主要的学问就是一门语文。但是一门 语文学好了之后，你就一个是能看懂别人的意思，第二个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给别人呀，就可以了呀，这是最基础的。至于说剩下的东西， 你只要看书，反正你看书的能力会了，你稍微看几本书都会了。需要像咱们现在一样十几年在学校里天天研究那些东西的吗？我们最好的时间都给耽误了，我们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光都在那儿学习，都在那儿考试，等这个时最好的时光过去了，你才能轻松一点走上社会。但是呢，那个时候你也不觉得生活有意义了，因为这时候人的智力还有人的体力还有世间的各种复杂的关系搞得人根本没有时间研究了。我们现在觉得学了各种什么物理化更显得有文化，觉得中国古代哪有什么文化，光学个语文。但语文真正的基础学好了，你学别的东西看看都能看得懂，不都学会了吗？很简单的呀。所以按过去来讲，那些你随便研究都能研究得懂，你要先把能研究各种文化的那个基础的东西学好。我们现在都学物理化了，但是说实在的，大家想想古文谁还能看得懂？给你一篇古文，你现在马上能像看小说一样看得懂吗？做不到了。那古文当中有很多讲的咱们平常讲的各种的智慧，各种的科学，各种的技术这一类的，大家还知道吗？不知道了。哎，所以我们都是忽略了基础。真正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是中国文化。为什么呀？因为中国文化属于木，东方属木啊。木的文化就像这个植物一样，它是奉献，它给你净化空气，给你调节水分，还给你创造各种食物。并且呢，木头你看一般来讲都和钢铁相比它就比较柔和柔软，所以呢真正的这个木的文化以谁为代表？就是观音菩萨。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观音菩萨与中国有缘了吗？观音菩萨代表慈悲，慈悲不像木一样吗？你看那个树木长大了，利了我们大家，我们拿斧头把它砍了，还要把它卖掉，它给我们清洁空气，给我们遮阴挡凉，给我们调节水分，给我们创造水果蔬菜粮食这一类的，都属于木的文化呀。结果呢，我们还把它拿斧子砍掉。所以来说这个木这个属性就代表慈悲。观音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属西方，本来属金，但是它启用呢就是讲的东方木了啊。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其实就是观音菩萨的文化，是一种慈悲的文化。就像树木一样利益众生，但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你说树木向人索取什么了？什么都不索取。甚至你种一棵树在山上，你什么都不用管它，甚至你不种它都自己都能长，这是真是太慈悲了啊。西方文化属金，金就是金属啊，各种刀枪剑戟这一类的武器一类的，所以这个金的文化本来就是很锋利，对人有伤害的东西，更何况金是克木的。就像我刚才讲，一棵树本来利益众生了，拿个斧头把它砍断了，那个斧头就是金。你比如说根据中国古代文化来讲，包括这个名称都不能随便叫，就看一个翻译。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把那些侵略我们的国家给他翻译的国家的名字都是用最好的词语来翻译的，对不对？英国最先侵略中国，英本来是花的意思，我们把它夸得像一朵花一样。美国也参与了，对不对？我们叫它美国，太美的国家了。你们为什么要赞扬这些侵略者？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德国他有道德啊！当初那些国家侵略我们的国时候，他们真有道德吗？法国好像他们才是正法，他们真有法吗？啊！你想想那些国家，我们把中国最好的词语 给了这些侵略者，而在外国那些国家对我们中国的翻译都是最难听的。我们叫瓷器国，他们的理解我们中国就像瓷器一样，拿看着好看，拿起来一摔就碎掉了。按中国文化来讲，这个名字不能随便乱叫，你叫了就代表一个运气。我们现在也发现了吗？我们把别的国家翻译的名字太美了，我们听到名字就觉得人家好，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文化越来越没有信心啊，越来越自卑。我们的东西再好的东西到了国外都是最便宜的，外国的东西再不好到了中国都是最贵的。所以我们国家，你的财富再多没有用，都叫人家给偷走了。也不是人家偷，你直接就送给人家那些强盗了。你把他夸得太好了，你觉得自己不好，你自己拿的东西就给别人去了。在中国过去文化认为，要是讲翻译的话，你不能将一些音译的一些词语来给他伤害了中国这些词语的本意。所以你看中国古代的那些典籍当中对外国名称的翻译，因为它仅仅是一个音译嘛，肯定不能占用最好的词语，因为最好的词语它有意义。既然仅仅是个音译，有那个音就行了。所以我们经常看古文，看到翻译的外国的名字都古里古怪的，那字都不太认识，其实那就对了。不能因为这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词语，把我们最有意义的词语给它代替了。并且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做的这个工作，把外国不好的东西翻译成最好的名声来入侵中国。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西游记讲人参果，人参果严格来讲这个名声都可以申请专利，申请叫什么，那叫知识产权了。结果呢，外国现在有一种很不好吃的水果，现在给翻译成就叫人参果了，对不对？那个水果根本就没有任何用，也没有任何的味道，其实就为了赚钱，给他一个好的名字。但这个好的名字，因为人对这个人参果非常的喜欢，那么这个外国不好的东西到了中国来，它就会价格升高，又把我们中国的钱骗走了。所以名称能随便叫吗？还有外国的很多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并不好，我们感觉到人家哪里可能是一个外国的大的公司，感觉到非常大，国际性的大公司，其实那个公司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家庭作坊，可能就是一个老太太自己弄个方子，自己用盆儿给你做点产品就这样卖，但是大家对他们太崇拜了，最后他的东西就成为国际化的一种生意了。其实就那么回事儿，我们中国东西可能比那还好，但是我们不相信自己的东西。然后我们把外国的这种产品翻译名字也翻译的用最好最好的词语来翻译。其实大家从这个词语听着都想去买，可能那个东西没有太多的意义，你要知道了之后它没有什么用。所以呢，这就是以名伤实，就因为名称把真正的东西给伤害掉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讲的，所以名称不能随便叫。孔子就讲过，我若治国先要正名，当然他这个名的概念非常多了，最起码也包含咱们现在讲的这个意义吧。你翻译的时候乱叫名字不行。啊，希望大家还是对我们东方的文化有信心，不要我们自己起来就骂自己的祖宗，把自己的文化骂掉。刚才讲到哪个地方？讲到了我与比贤县宰官身。对对对，二位设法令你成就。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治理这个国家的话，你真正的有这种大愿，你将来就会成就。所以愿力不思议。并且你看一个人成就与否，将来成就大不大，经常从小就能看出他的趋势来。 如果从小这个人说话就很有志气，很有理想，将来他就能做一番事业。如果从小又是小里小气，就非常自私，没有大的愿望，基本上将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
嗯，
讲起这个来，我想起谁了呢？想起朱元璋。朱元璋不是带着一帮乡下的朋友，什么种地的、放牛的、放羊的、杀猪宰羊的，最后打天下打赢了吗？打赢了要封官啊。结果一写这个履历怎么写呀？出身都不好，一般的呢，写了一下，不管怎么着啊，找几个文笔好的润色润色还过去了。就有一个怎么也不好写了，那个人干什么呢？杀猪的。你知道杀猪的，你说后来做了大官了，怎么写履历啊？都在那儿犯愁。结果有一个人文笔特好，他说来，我来看我的，拿过来大笔一挥写了几句。怎么写的呢？大家看那一段去，大概意思也就是说，那个意思也就是某某某是吧，从小操刀便有宰割天下之意。为什么呢？他从小就拿刀杀猪宰羊的嘛。他说从小操刀，他不说操刀干嘛的了，操刀也可以打仗啊是吧，当然也可以杀猪宰羊啊。他下边不讲了，便有宰割天下之意。也就是说，你别看他从小拿着刀杀猪宰羊，人家那时候就想着，我虽然杀猪宰羊，将来我有宰割天下，哦，志向远大哦。啊，这很搞笑的，也讲中国文化，也很搞笑的一点。
嗯，
一点小事儿，可以叫他写的很美。
嗯，
当然。这个是个咱们这样看就是个笑话了。我想讲的意思其实是讲人的愿望，人的愿力的事儿。也可能真正的一个杀猪宰羊的，从小就是这种气魄，你别看我杀猪宰羊，将来的话你看我一定要治理国家，真有这个愿，往往真能成就。好像张良啊，还有谁也是有这种愿望。他从小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过去家族祭祀啊这一类了，经常有那个肉，那肉呢祭祀完了之后要分给大家，好像张良就管这个事儿。结果他分肉的时候，他就分的比较公道，别人赞赞他说你这人真好，分个肉分的那么公平。他说我何止分那点肉啊，我将来要想着把国家给你分的这么均匀。你看最后成为刘邦的谋士，治理国家。不对，是陈平还是张良？陈平，这是陈平的故事，好像是。大家看看吧，这些这都是历史的故事，非常了不起。嗯，一个人一定要有愿力，大愿大力。但是讲到这里，可能有些师兄弟又问了，因为我看前几天有些居士在群里也这样问，因为前段时间我讲心性，讲空无相无愿，有这个愿也不好，有愿和现实有距离有痛苦。那个居士还在群里感觉到疑惑，就问，那我觉得这个愿望也有意义啊。愿望是的，是有意义，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一样，这个愿望有意义是讲的世间法上，是说你在修正的路上，你现在没解脱，你发愿要解脱，这个愿有意义。而我前几次讲的那个自信是讲你解脱之后，你真解脱了之后还需要愿望吗？你现在没解脱，发愿成就，我要解脱，真成就了还需要再有愿吗？所以这是两个概念。我们还在路途上，我们发愿归家，归家之后自由自在，就没有什么愿望了。所以佛是没有愿望的，佛一切随缘，随缘利益众生。嗯，所以注意这个，愿望都是我们一般人有愿望，佛以下的都可以有愿望，包括谁呀？包括菩萨。嗯，所以说这个呢，有讲的世间法和出世间的法的不同，这样就不矛盾了啊。 如果有些众生从小有这种大愿大力想治理国家，那么将来也会成就。当你成就能力，成就宰官之身能治理国家了，那么你也可以来说这个当官的就是观音菩萨现身。这个宰官当然指的主要讲的那种大的官员了，像宰相啊，想当宰相的人。再往下，若诸众生爱诸寿数，设位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讲的谁啊？过去的婆罗门，也就是咱们现在讲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都是知什么？支持什么呀？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要学文的就会写小说，学理的呢还是数理化，但是修身养性自己的性命问题这个地方能解决吗？根本不涉猎。所以在古代的印度最高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研究什么呀？研究人的性命问题，生命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也是这样的，一讲到文化学问，一定与性命身心了生死有关，当然也包括人的肉体健康，当然其实更偏重于心理健康了，肉体的健康啊，甚至于一个周围环境的健康，这些都包含，这才叫文化。术数是什么呀？根据古代的文化来讲，认为万事万物都有数，也就是它都不错乱的，变来变去，它一定遵循，按现在咱们科学来讲的话就叫规律了，这个数也可以叫规律了，一切万物变化都有一定的规律，包括你几岁长什么样，该怎么长，长几颗牙，多少根头发，它有大体上的数字，它是不乱的。就像过去文化来讲，像男子是八岁一个周期变化，女子是七年一个周期的变化，这样变化一定是这样的。人几岁长牙，几岁开始有爱情观念，又几岁慢慢的身心变得衰弱，最后到多大年纪该去世，它大体上是有一定的规律的。那这个规律过去可以叫什么呀？叫天年。我们经常讲的安享天年，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该有的这个数，你生命当中你来到这个世间该有的这个数，包括你的寿命有多大应该有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自己不懂这些，把它破坏掉了，就不能颐养天年安享天年了，就人为的一些影响把自己该有的数给破坏了，早结束了，是这样。宇宙万物都有个数，包括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样，我们这个世界之外又有多少世界，东西南北上下有多少世界，再往外一层一层数到底有多少世界，其实按过去的文化都能研究得到。中国文化研究呢好像还没有太广大，我看过一个资料，过去印度的术，也就是过去讲的数学了，是这个意思，宇宙万物都有个数，这么一种学问就叫数学，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加减乘除光这些东西，过去讲的那个数能分析宇宙万物的，成就了之后那可了不得。我看到古代印度讲了一段术的资料，讲什么呀？过去最好的那些数学家，他可以算出来咱们这个世界以外，比如往东方吧，过多少个佛国之外有一个什么样的佛国，那里有没有佛，那里的人怎么生活的，他都能算得出来的。离我们有多远，人的寿命有多长，这些都有数的，一点都不错乱啊，那太广大了啊。 包括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10万亿佛土，如果按过去最高的数学来研究的话，它能研究出来，必须有这个规律，它就离我们那么远，不乱的这些，嗯，是这个意思。你要懂了这个数之后，你就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使自己不会早夭，使自己不会生病，使自己对万事万物的认识不会偏颇，是这个数。这是第一个数。第二个数是技术的数，有一种技术，这个数是干什么呢？还是使自己能达到那个天数，你生下来该有那个数来保护这一个的，有这么一种技术，这叫术。术数之学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学问。嗯，过去有养生家，包括还有练外丹的，咱们也可以叫化学家啦，这一类的都可以叫一种术。所以过去的术数之学，它是要讲的身心性命，能使我们身心两重健康，还可以使国家太平，世界安乐，啊，那是过去的术数之学啊。设位自居，设位自居什么意思啊？设也就类似于说收摄人的心神，包括人的行为举止都不乱动，这叫设。卫呢是保卫啊，咱们经常讲的卫生，卫生也是中国古代的词语。我们现在一想到卫生就打扫卫生，我们从小都会的哈，就去扫地去了。嗯，过去讲的卫生就保卫生命，这个意思。你吃怎么吃，住怎么住，吃怎么吃，住怎么住，穿衣怎么穿衣，冬天怎么生活，夏天怎么生活，这些叫卫生。摄呢，也就是说你的身体的行为还有心理的思想不能乱动，你得有所收摄，得清静下来，这个叫摄。所以摄位就是真正的养生之学啊。摄位自居，也就是自己，就是以生命之学来作为自己的医生的追求吧，就叫摄位自居。那么这种学问的话，就叫过去婆罗门的知识文化了。所以你真喜欢这些的话，观音菩萨说：“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你成就。”你真喜欢术数，喜欢摄位自居，好，那你就会去研究。真研究成功了，真那就叫婆罗门，研究最好叫大婆罗门。所以在佛教里也非常尊重婆罗门教的。嗯，它最起码是一种学问，只是还不究竟而已。嗯，那么你真喜欢自己养生，也可以教大家养生，那这也是一种菩萨道啊。所以你真成就的时候，这不就是观音菩萨现身？所以你就是观音菩萨现身，你不要等着观音菩萨给你现身。你也可以理解成你要给众生现一个观音身，你不要等着众生给你现一个观音身来拯救你。有这种大愿才是我们佛教该有的一种发心。好，今天讲到这里吧。好，今天到这里吧。今天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三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感谢大家，今天到这里。